巴厘岛，那梦中的巴厘岛。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小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嘉蕊，
我是思珍，
我是叶叶子。
今天这一期我的状态就真的非常的一般，因为我们已经连上了6天班了，我整个人不在状态里面，然后并且觉得丧丧的。我今天真的想了超久，纠结了很久我要录什么，我都没有想出来，最后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决定，昨天吃午饭的时候我所有人不准走，我们决定了今天聊什么我们才能走。最后我们决定聊的东西就是纠结，因为纠结了很久、哦、好无聊的一个开场怎么说呢，是因为人生呢由大大小小的各种决定构成的，所以呢也会有超级多多多多多的纠结。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各种各样的选择困难症啊，纠结啊，还有一些重大决定我们是怎么做的。以及我要先说这一期禁止加入 MBTI 知识MBTI 在我们的对谈中已经含量过高了，今天这一期是要禁止一下，
就是你在针对我们这些杂学家我跟你说
可以说一些别的，你说什么星座的可以，但是 MBTI 我们这一期要禁止一下。我们先来分享一件最近在纠结的事儿吧，我们以小见大，从小事抓起，先从我的右手边，我的声音双胞胎嘉瑞开始。
嗨，我今天早上就是在纠结周末去爬哪个山，然后选哪个路线，因为我最近这一个多月吧，每周末都会去爬山，然后基本上都是跟那种户外一日游团，然后这周就想歇一歇，自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爬一下。然后呢比较熟的就是香山，香山有一条线叫好汉坡，然后那上去之后有左右两个选择，左边是从八大处公园下，右边是从国家植物园下。哦，就是在场的三个人就是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知道八大处公园，八大处公园有那个轨道，就是你知道吗，那种
可以滑下来是吗？
对对对，80块钱一个人，我滑过，
对，
所以、
就是、
很好玩，
就是很纠结到底要从哪边下。
你就去八大处，我帮你。
你禁止 MBTI 是对的，因为我现在已经想起来
不要我，你给我封上嘴，不准说一个关于 MBTI 的知识。
然后我今天早上就是有那种户外 APP， 我就在那查路线嘛，大部分的人是从八大处下来，我之前走过一次是从国家植物园下来，然后就想我自己走的话，我是不是要走一条比较熟悉的路线，然后又有点想去冒险，然后我想说不然就是爬到好汉坡上再决定也来得及，不管怎么样都能走下来，就是比较初级的路线，如果有听众非常厉害的话就不要拆我，我就是刚刚开始
没有吧，我们上上期聊懒侠超多人留言，相信大家都是一些懒人，没有人要去爬山在此广泛扫射了 一波我们的听众没有人要去爬山，所以你就在小纠结这个事情，但感觉是一个很幸福的纠结，因为关于你的兴趣爱好、感觉是一个非常健康向上积极阳光的纠结、
所以你要加入吗？
我不要，好远，
我们给你点赞就够了。
我会给你点赞，
就是每周例行公事就是要点一个赞。
说到这里，我就一定要分享，因为我们家现在不是住在南三环嘛，然后其实去香山蛮远的，就是基本上2个小时地铁没了跑。然后我如果是去跟那种户外团去更远的地方，那就是现在1个小时地铁，再2个小时大巴起。我之前就是会被这个距离限制在家里面，我就觉得我花2个小时在地铁上还是单程，我值得为他付出这么多，我就很烦，我就很讨厌这个事儿。突然有一天我就走出去了之后，我就发现你就不要把它当成障碍，你就把它当成通往那个的路，
通往快乐，
对，通往快乐的路就可以了、那个、就也没啥，就是时间嘛、你在家躺着也是躺着，
这样
躺
着躺
着
舒服是
对
突然想，但是躺2个小时跟坐2个小时的地铁还是有比较本质
的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我还会早上起来，我有的时候前天晚上或者早上起来做很多便当带到山上去吃，然后最开心的就是爬到山上坐下来开始吃饭。
对，我觉得可能勤快的人和懒人的快乐方式略有不同。
没错，我很早时候去的那个超级星星是在我家附近的，就坐一站地铁超快就到，后来那个超级星星就是关了，我真的是悲痛欲绝，我想说怎么样，我住的这个地方它是
不配吗？
连超级星星都不配有是不是？所以我就必须要换一个地儿，然后最近的都是 几乎要提前一个小时出门，因为那个车程都是要四五十分钟，跟上班差不多其实，所以我一度很沮丧，然后也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去，后来就反正过了很久之后，偶尔想说哎，还是去一去练一练吧，然后就去了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但其实就大概提前一个小时出门，但其实还好，因为之后的那个活动会让我开心，所以呢通勤，
对对对，前面就
无所谓了，它就变成了整个通往快乐的道路、就是、那你有吗？你有纠结的事情吗？
老实讲就是我最近没有纠结的事情。
你竟然没有纠结的事情，我好意外。
不，
你快想，一定要想一个出来。
那我可能是在纠结，因为我前不久刚去玩了，就是去泰国那边快乐的过了一个夏天，然后我就觉得我什么纠结的事情都没有了，所以一下子变得非常快乐、啊、整个大脑都在平滑，我觉得我现在整个人还沐浴在泰国的阳光下，然后我现在纠结的事情可能就是我下一站要去哪玩，什么时候出去，这是我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在想。
有什么备选吗？
有啊，有一个超好笑的，因为本来韩国七月有一个音乐节，然后我和我的朋友本来想要去那个音乐节顺带去韩国玩两天，但是呢他在看票的时候少看了一个零， you know
这太荒谬了，
那零太多了，因为
少看一个零，
然后他就是去那个换算了一下是多少 RMB， 换算之后发现
200块人民币，
换算之后发现82 RMB， 然后我们就说
韩国物价，
买票啊，因为看了机票也很合适，差一点就下手了，结果发现你娃少看一个零，当然少看一个零它也不是什么天价了，因为820可能也还算可以，
对于音乐节还行了，
对对，音乐节还行，但其实那里面的人我们并没有特别特别喜欢的那一种，所以就是脑子里一下子多出了很多未知的选项，会对此稍微纠结一点。
嗯，幸福的纠结。
我倒是也可以接着这儿那个音乐节的票说，因为我在上周末的时候小小的纠结了一下，我要不要去另外一个城市看演唱会。
谁的？
安普的，安普在西安的演唱会、
哦、你先看你能不能抢到票是吗？
就是因为西安他没有人买票、
啊、真的吗？
好惨，他们小时候在说安普在西安已经滞销了，然后
你要在这期播客播出前赶紧买票，我跟你讲
应该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应该就是四月，我没太仔细看的，应该是4月20来号吧、哦、好像是，对，然后就是我周末的时候看的时候就还有一些内场的票啊，看台的票，我当时就在纠结，我说我到底要不要去负担这个成本因为你从北京到西安也蛮远的，然后高铁要坐个5-6个小时，高铁票价500多，然后买票又800-900多，然后你还要再住
但是你可以去看兵马俑，哎，你就去吧、
所以我在我的日历行程里面加了一个要抢票济南的票
你先抢一抢再说。
对
抢到了也是就可以去吧。
那就到我纠结的事情了，其实我没想到我在纠结什么。
你在纠结这期播客选题
对，我在纠结这期播客的选题，但这个就很无聊啊，说出来没什么有趣的。
但是不是很无聊其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的纠结影响，
对，持续了两天，有一天晚上不让放学，有一天中午不让回家那种
那你们是更容易在什么事情上面纠结呢？这个我可以说，因为我是一个抠人，所以我跟金钱相关的东西我会比较容易纠结啦，比如说我的工资有多少啦，或者说我要买的这个东西多少钱啦，我要住的房子多少钱啦，就一切跟钱挂钩的东西我好像都还蛮容易纠结的耶。
然后你为此做出什么改变吗？
我没有改变啊，我就是内心纠结不行吗？但是没有任何的产出，
打工人是这样子啊没什么话语权
没有任何的话语权，但就是内心会浅浅的想一下怎么这样啊，然后就没有然后。很小的时候就被我妈说我是守财奴，
这跟你的星盘一定有关系，你回去看看吧
那我要在座问一下，谁不对自己的钱财在意？
是在意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在意的很详细，因为那个东西它在我看来是一个抽象的数字，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对它比较迟钝。
那你去银行取点现金，然后你摸一下它，摸一下它具象化。
你怎么那么像谢老板啊
嘉瑞比较容易纠结的事儿有什么呢？
我每天如果不做饭的话点外卖就很纠结，我可能会点半个小时都不知道吃什么 我也露出
了
惊讶的表情。
但你做饭你不纠结吗？比如说我要做什么菜这种，
有啥做啥呀。
厉害。那你点外卖不可以做到看到啥
没有？就比如说我可以给你描述复述一个心路历程。
嗯，
我说啊，我今天好想吃鱼香肉丝啊，然后点到这家鱼香肉丝，想说哎，那能不能再配一个青菜或者是一个汤，然后发现这样就50块钱太贵了。没有，有的时候一个鱼香肉丝就38了，然后再点一个就可能要到60块钱了。然后我想说啊，一顿饭不至于不至于，然后就换到下一家，然后再进去，然后他看啊，那要不要今天稍微配一点主食加什么，然后我那个组合就是会 CN 几不带顺序的那种，会在我脑子立刻换换换换，然后我就可能点开了5家外卖，然后有10个组合在那，然后我要在那边挑我今天中午要
最优选。
我觉得
我在做数学题。
对对，就是你要想你吃什么，然后它的搭配，然后它的就是它的配比有没有太差，或者是如果这家你知道它的鱼香肉丝会放比较多糖的话，你就会在想怎么去解决
一个计算机在加热
的
大脑里高速运转。
然后我就是要这样高速，对对对，我确实是有一点在算，然后算半个小时，然后最后可能就点了一盆麻辣烫吃。在北三环美食荒漠，能选的外卖已经不多了。然后我在你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口味偏好上，就是你只是为了喂饱你这一个中午而已。然后我也没有那么爱吃什么或者不爱吃什么，我只是想要在一个合理的价格内做一个对我今天身体比较好的组合，就很难。就我没有办法做到说我今天点一碗面吃，不行，因为它碳水太多了，它没有菜，这个就是不可能的选项。然后就要想怎么搭配它，然后就贼难。对面这位叶子突然要放弃了，他就点一个隔壁四世同堂
的楼下
番茄炒蛋菜。
在这里给大家售后一下，我们在懒侠那期乔木聊到的那位同事，经常点300米开外的番茄炒蛋的同事，就是在座的叶子
呀，番茄炒蛋 YYDS。
然后我每次都是啊，怎么又点了番茄炒蛋，这么好吃吗？我尝一口，哎，真是不如我自己做的。
对，可是我自己做的话就会更难吃，我也只能忍受。
大家都蛮有自知之明的。
芝儿比较会一点，我觉得芝儿心里是有一套，就是选项可能有10家，然后今天就很明确，
对，
我今天要吃越南粉，
我是翻牌子的那种。
你心里面有10家那么多吗？
差不多吧，就是差不多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不同的店，然后每家卖不一样的品类的饭，然后我今天想吃什么我就随便翻，我就是像那个皇上一样。
对，艳女警告。一些封建残余的
四大爷
封建残余的选外卖方式。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同事，我们部里，我觉得他只有5家，因为就是他的那个重复
一周二周
但是会随机到哪一天。
对我来说，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他只有3家左右，因为我觉得
就育儿鸡，然后翘脚牛肉，还有一个炒烟笋和炒辣椒的一家大米饭的
店，然后还有一个被他抛弃了的辣子鸡，因为吃了太多
辣子鸡了。是，
对，
也不错。其实就是你安于这个循环，我觉得也很好。就像我就是总想挣扎出来找到一个
新
的东西，
但是又很理智，你又会算那个。
对，我就一定要算，然后最后就会又回来，就很烦，我就很讨厌自己，就浪费半小时。
所以怎么可能会跟 MBTI 没关系。
叶子呢？叶子选外卖，你有多少家？
我超纠结，纠结完又会回来。
对，就是说啊，气死我了！然后一拍桌子，
破罐破摔是点外卖，
因为我是会给我的蓝色外卖软件是设置使用时间的。
这是真的很纠结了，
就是它不是有那个 app 设置使用时间嘛？就
是多长时间？
30分钟。
我就说30分钟点不出来饭，就是我们俩。
但是我一般周一到周五还好，就可以吃番茄炒蛋啊。周末我在家就会很纠结。就是你就很想吃一些好的，然后你就想营养搭配的很好，就是完全是嘉瑞刚才说的那个状态，就想吃的很好，但是又不想吃的太单调或怎么样。然后几家对比下来之后，比如说今天又想吃披萨，但是你又想点那家的菜，然后你又多点它，你又很贵，然后你一个人又吃不了，
对，
你就最后30分钟了。
林兰有的时候也很令我羡慕，他会说我今天就是要去吃安妮，或者我今天晚上就是要回家点潇湘阁，或者是我今天晚上就是要回家吃那个麦当劳。我觉得好厉害，我从来没有
这有啥厉害的
，对，你想吃啥你就点啥。
我不知道我想吃什么。
你的脑子和你的 的胃会告诉你你想吃
什么。就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自己想吃什么，然后你就去翻那个软件，就看哪个能刺激到我想吃它。
突然有一个我没尝试过的方法 maybe 可以，就是你就先不要点开自己的蓝色软件或黄色软件，
你要先冥想一会儿。
对，你先冥想一下，你听一下自己听一下自己的胃和大脑它在分泌什么样的信息，
哪个方向，
你睁开眼就悟了，你就知道 OK 我今天要吃披萨，打开它就只看披萨，然后看到的第一家冒出想吃念头的店可能就是你更想吃的店。
但它如果很贵呢？
点它，你周末自己在家吃好吃的你还要在那边
就是会考虑很多、啊、
他都上外卖软件，他能有多贵了。
这时候我会告诉自己我不是天天吃，我要善待自己、嗯、就今天。
对
我确实在吃方面纠结的时候会少一点，因为我有比较，
因为你从来不点新的。
对，这个是关于我的舒适圈的问题，因为我爱吃的那些东西我全都会纳入我的舒适圈，这个也是源自我的懒，因为我一旦发现了那个东西我爱吃，那它永远在那儿，我不会再跳出我的舒适圈，我一直点一直点它。当然会分频率了，比如说我当然不会每周每天我都要去吃安妮，但是它会是一个隔一周我就会去一次。
你看这频率还不高吗？
这很高了，
很高。
就是你可以很 random 的做选择，你看他顺眼或者是看他的那个评价还不错，你就可以尝试一下。
我通常会失败，昨天晚上点了一个什么东西就很难吃，
但是失败了的话总会有成功的时候啊。
就算是在我自己喜欢的餐厅里面我也很少会点别的菜。
哇，他万年只点一个
对
蒜油蛤蜊
意
面。
对，我也不，
要不然就跟吴师傅出去吃饭，你要相信他的选择。就如果你去一个新的餐厅之类的，你可以I mean 就是跟吴师傅一起，然后我觉得他各种各样他都比较会点，就他比较会甄别，你就把决定让人家做。
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有一个活动或者需要请老师吃饭，就在那种时候我就特别会点，我就会把那桌菜点、哦、我觉得那个前提就是不用我花钱，
你就点的
满意，然后又吃很好，
很健康，
就是我敢保证
不用自己花钱，解决掉了一大的纠结难题。
我也是守财奴。
但是我通常情况下点外卖更凭感觉，我看这家店顺眼，我看他的那个菜单顺眼，然后再点开看一下评价大差不差我就会点。
可是那种我就会觉得是有偏差的，要么就是
你可以看差评啊、就是、那就是你减掉一个最高分减掉一个最低分。
好难，这点外卖对我来说太难了。
那就在这里顺便向评论区的朋友们求一下指教，看一下大家点外卖是怎么做抉择的呢？如果你是有钱的话那就免谈，
或者直接写十个绝对不会错的外卖单品。
可能有区域差异，请大家附带上自己的那个
大家共享一下各自的外卖菜单、
啊、就像共享那个理发店一样。
那在此倡议一下，如果有人听到这儿的话可以附带一下你的区域，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外卖饭店之类的。
这是打工人互助文档，
三四家四五家都不错。那个这儿还会在什么事情上纠结呢？更容易在什么类型的事情上？
我纠结的点可能更是一些不确定的事儿，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做了之后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不就跟外卖一样吗？
那不一样，那这个事情是要跟人有关的、嗯、可能更多的是在跟人相处之间的东西吧。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然后呢我就会有时候会想很多，在这方面我就会超级纠结。比如说我会想我跟这个人说了这句话之后对方会不会多想，或者是他会不会因为这句话而有点不舒服，或者是产生一些对我的误解，这一类我就会超纠结。
你不是说你最后都会说出来吗、
嗯、但是这个东西它就是会纠结，而且我的纠结还会在事后纠结。
那就是反刍了。
对，就是反刍、哎、在
这种事情。就是我之前不是本来想要去进那个北大正念下面有一个就是那种免费的帮你治疗失眠之类的那个里面，然后他后来我退群了。他就是之前每周都会发一个测试，然后几乎内容都是一样的，然后有一点就是你会不会反复的回味一件事情，重新对他做评价或者重新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之前是跟你一模一样，就是会反刍，就会经常想那个事情怎么怎么了怎么怎么了，
然后我发现我做了那个测试之后，我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在衡量你有没有抑郁的一个指标，或者是它是一个指征吧，至少可以这么说。比如说我们俩都是很高敏感的人，我们可能感到阳光啊风啊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很敏感，但是这个也是它的一部分。然后想说 OK， 那我就不要再花时间去反刍一些没有什么结论，这个特别像历史叙述的那种，就是事后的对前面的事情的评价，然后它几乎还是比较主观，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道理我都懂，但是
我还是会
纠结这方面。我觉得我有蛮多话可以分享的，因为我也有在经历一个过程。起初呢就是很纠结，会在一些事情，当然具体的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我就会在可能跟一个人讲完一句话之后，我会纠结说这句话其实我刚刚不应该这么讲，对方可能会因此怎样受到困扰，或者是改变对于我的一些看法，觉得我很不善良或怎样的。
所以你是个恶毒的女人。
我不是恶毒的女人。有的时候我也会说了一句话，我会觉得事后我看来有一些软弱，我会觉得我好像不应该在那句话的时候去把自己的姿态放低，然后这种时候我就会很生气，我就会气自己为什么要那么讲，然后就会越想越气。但是我是这个想法会有实现的，一般24小时之内在气，或者是在纠结，在犹豫。后面的话就睡觉可能会忘掉，但当下就会觉得那口恶气我要出出来。
如果
我不出出来，我不纠结的话，它就会堵在那儿，我就很烦。我之前不是分享过，我会对于一些事情，我告诉自己这是石头，把它踢开就好了。这其实就是因为我之前纠结太多了，才自己想到的被启发到的一个点，把它实体化，这样想我才能够没有那么纠结，不然我就会很纠结。虽然我知道那件事情对我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呢我可能会莫名其妙的想要掌控更多的东西，想要控制一些我能控制的部分，比如说别人对我的看法，或者是我会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我也想要把那个东西控制在一个大家你好我好所有人都好的那种状态里。
我之前也是这样，但我现在变了。就首先比如说我已经长到这么大了，我对任何事情是有自己的是非价值判断的，所以他说好没有用，我觉得好我的那个逻辑之下他通顺才可以。所以就是有些事情已经不是沟通技巧或是谁怎么说能够撼动我的想法了，所谓的沟通技巧和怎么讲这个话在我这里已经很弱了。那个事情往前发展一定是因为比如说利益趋同，或者大家都要追求相同的结果才可以，就是中间的那个沟通在我看来就是它不算数。
沟通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改变最核心的
那个
东西，
就是那个策略和技术其实对就没有办法改变核心的，这是我的一个底层的信念。然后呢我开始也是跟你一样，就是我太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我就当一个老好人，我就是觉得要让所有人都满意，然后现在觉得无所谓。
那你会不会有这种时候，就是你说了一句话感觉自己说这句话就输了？
不会。
为什么？
没有没有，
他直接退群好吧。
对，
就是直接压的老娘有老娘退群。
就是那个心态的转变是这样，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控制所有人和所有的情况。我以前也是那种，就是因为我做项目管理的时候会把所有事情抓的都非常非常紧，后来我就觉得没必要。我去跟中医聊的时候他们也说
中医还管这个这么厉害，
因为这个是你性格的问题。
气血
是你性格的问题，它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些伤害。伤害的点就在于你如果太在意去控制别人，其实你只要把自己控制好就行了，就是别人你是管不了，他们怎么想然后他们也会做出什么行动。你今天只跟一个人对接，那你要负责他，你明天跟100个人对接，你要负责100个人吗？不可能啊，你的身体是承受不了那么大的业力的，你只要把自己管好就得了。
没错。所以澄清老师说放下执念对于我来说就是好像在眉心点了你一下，知道。
反正目前为止对我来说别人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我自己最重要。我就做了这个变化之后我整个人就是快乐了很多。
这真的很有趣。我有时候还会在那种我知道这件事情做与不做肯定会有很大不同，就如果这件事情我做了它导向的结果和我不做它导向的结果有很大不同的这种关键的事情上，我就会很纠结。
那你为啥不做呢？
不做的话它就很安全省力，就相当于这件事情没有存在过，它只在我的大脑里面。
但是它后面会回来更大的影响你，就你前面没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它后面就会海啸一样就是把你再拖进，你不能逃避嘛。
唉，好有道理啊。但我这种情况下我就会跟很多人说我的纠结，跟10个人说完我的纠结之后我就 OK， 那要不就做一下。
那你会听从别人的
不太会，其实我讲的过程当中是我自己、
你在梳理自己，
对，梳理自己
既是释放也是一
种梳理，但我会感谢每一个听我讲话
的
人。
这个很好哎，因为我一般纠结这种时候，我都会就跟自己说话，我会问自己，
因为我会觉得我承担不了这么巨大的责任，我要分散，
你就一直问自己，
对
我今天要点，
但你要问大事儿的话，不会被打，
大
就不知道跟谁说，就觉得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太沉重了，不如就麻烦我自己，
没关系的，可以麻烦我们这种农人，我们 all in，
好的好的，
哦，那你是真的不太会。问人家任何的
不会，我就经常会在半夜然后坐在床上、
啊、那也太惨了
储备几个就是那种随时可以说任何话的朋友很重要，我现在也有一些就是随时我可以甩一个截图给他，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就开始骂人，
对方懂不懂都无所谓、
哦、对对对，你就是发出去了就好，你那个心情我有，就是前两天我也遇到一个事
情，你也要坐半夜
没有没有在床上，我就是跋涉了一天回到家里坐到门口换鞋的时候就是坐在那儿不动了，然后就说啊好难过，但是我就意识到了自己的那个情绪很不对，然后这个时候猫来了，我就说哎呀呀、嗯、猫猫，然后猫声
我需要养猫，我要跟他说
你需要养猫，然后你半夜起来不要坐在床上、
哦、
你
是猫带着使命来到你的家，
你把你的猫拉过来说我跟你说这个事情、
就是、我有时候是会跟胖总说话的，
我会对着镜子跟自己说
话、啊、这很像影视剧里会出现的桥段，
就是有一些事情好像是能量场的那种问题，好像很玄乎，你可能在纠结这个事儿，哎，怎么做做什么，然后你的状态也很一般，但是你遇到了一个干劲满满的人，或者你看到他自己有很就是他有很多能量，他也在做各种各样的事儿，然后你就会突然觉得好像我现在在纠结这个事儿也不是一个无解的事情，或者是你会觉得自己能做点什么，或许他不一定会解决你纠结的那个事儿本身，但是它起码能让你那个状态调整回来，可能很多事儿就是因为你的状态好了之后它会慢慢的解开了的那种感觉。
那叶子夜半纠结完之后会怎样？
忘记就是这个道理，比如工作状态因为周围有一群人在，然后你跟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你其实就不太会纠结一些事情了，然后你的状态和你自己回到家之后的那个状态就是完全可能会判若两人，都有可能，就有些事情你自己不断的就是问自己不断反刍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陷入那个漩涡里面去，一般是没有什么解决办法的，就可能就是慢慢就淡了然后就忘了然后就搁在那里了，但是它也有可能就是比如说过个一个月之后它就又突然又出来了这个东西，但因为它并没有解决掉，
我觉得你就是把它代谢掉吧、嗯，
对，
怎么代谢拉掉
时间
那个话怎么说来着，忘记旧爱就需要时间和新欢，就是你需要有东西把它填补进来，
对，
经典的纠结案例你们会怎么样去拒绝一个请求，你们会纠结吗？因为我自己还蛮常纠结的耶，我是很不会拒绝人的一个人，因为我会考虑特别多的东西，比如说我有没有欠他啊，或者说他有没有欠我，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拒绝是合情合理，他没有办法反驳，就我会考虑很多这种东西，无论是朋友上面的请求还是什么工作上面的请求，我之前就在这个事儿上还挺内耗的，因为我就纠结非常的多。
你现在有回复公式了吗？
其实他是
有，
他有那么一点点回复
过，一点点了，
因为我有问过他，
我是复制给他
是吗？哎，我因为这个事情之前被人发朋友圈骂过，我忘了具体是谁和是什么了，只是我记得我可能拒绝或者说比较冷漠的回复，那个时候我的领导还是市场部的 leader， 然后他就是有一套判断说这个事情我们接还是不接的一个标准是很明确的，他那个判断标准如果不在那个里面的话，那我们就会拒绝啊。就是人的时间精力和有限的，平台的资源也是有限，我们那时候也是个非常非常小的团体，
现在也很小
啊。我觉得拒绝人这个事情是真的要动脑子的，你要判断对方跟自己的那个关系是怎样的，
而且你很多事儿你不能真的就是所谓的撕破脸、
啊、
或者是你不能点破，
很难斩钉截铁的拒绝。
对，
对，
万一你以后有事儿求人家、
啊、
你就哈哈哈
哈，对啊
那就人家拒绝掉我吧只能这样。
我还遇到过那种跟你关系还挺好的人来问你什么什么的，然后你就跟人家开始聊，因为真的不好意思第一口就回绝，你就聊聊着聊着说我再看看哦，尽早回复你，但这个大家都明白。
但我觉得刚才嘉瑞说那个是很对，我觉得可能在工作 作上面的事情，你终究是要建立一个，就你自己要建立一个很清晰的体系，比如说什么事儿我们做，什么事儿我们不做，然后有了这个标准之后，起码可以比较快速的帮你做出一个决定，就接受到了一些合作邀请什么的，我该怎么去判断这个东西我们要不要继续推进合作。你有了这个决定体系，你决定了这个事儿怎么做之后呢，下一步就很清晰了，就是要么推进要么就，
我自己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促成合作肯定是双方都有利，然后呢我们就奔着同一个可能的方向去前进的。这些话术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就是你们两方都判断说这个是 OK 的，然后就不会纠结。但凡让你觉得很纠结很为难的事情，那就有问题嘛，你就想那个问题到底是啥。
那我问一下你们一些重大决定上面的纠结吧。这个我之前没有问过你，就是你搬城市你不纠结吗？
从上海搬到北京确实没怎么纠结，因为首先我在上海 gap 了很久，就歇了很久，然后我歇了很久之后，我觉得自己在上海找不到工作，
直面这个现实是吗？
真的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啊，我们这个行业对吧，基本上都是在北京嘛，然后就想北京离家近，然后也有对有熟人，主要是真的在上海没工作啊。你这对它是一个很大的现实。虽然我也爱上海，可是在上海真的就是没饭吃，那怎样的？
不干活就没饭吃，
对，不干活就没饭吃啊。
这个就
到北京来。
昨天我们跟段老师录一期节目，然后就是想象了很多种情景，然后不同的价值观的人会做什么选择，然后他就说有选择已经很幸福了，大部分的人是没有选择的，
因为是重大决定嘛，你选哪条路可能导向的方向会不太一样。我会很相信我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他可能在那个情况下会很爱我，所以我做出了这个决定，那我就承受他会带来的一些结果。
而且我就是年纪大了，我觉得还是有命在的，就是那个命不是说就是那么玄乎的命运，而是说你自身的条件和你能达到的水平能力这些其实是相对固定的。
对，
就是其实真没有那么多选择，
而且可能走了一些弯路之后你最后发现自己又回来了，
因为你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根据你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你的喜好或者是你有多少钱什么，你也不会突然的暴富之类吧，所以其实很多东西会造成那个你最终可选项就是非常的固定。没有，我先想问一下椰叶子，你有做过什么比较重大的决定吗？
我们现在这个岁数比较重大的，就除了是学业的决定和工作的决定
没有
还有什么？对，觉得最重大的决定就是我印象比较深是我第一次做的决定，就是我在高二的时候决定选择学习现在的专业。
你在高二就决定了？
对，我高二决定，
因为那个广播电视编导是
需要艺考的，
艺考的，就它是一个另外的 track， 它不是正常，它也要高考，但是它要学更多的东西。
明白。
对，因为而且就是跟我爸妈其实也讨论过很多次。
哎，我没听过这个故事。
最开始其实是高中的时候，高中语文老师就觉得说我的擅长的地方其实是在什么朗诵啊，或者是这一方面，就他其实是说的播音主持这块，你对他就会觉得说是你好像挺擅长的，然后。我就是觉得说哦，那是不是或许可以在电视行业试一下呢？然后、
wow.
对，然后就去大概了解了一下，然后跟爸妈。
你跟他们俩怎么说的呢？
好像是在饭桌上
就一说说哎，我想学这个，
先说我有点想学这个，然后但他们拒绝，然后说不行。
教练，我想学电视。
后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高二有一次家长会，然后我们班主任要让每个学生给自己的家长写一封信。
哦，
然后我就写了，对，写了
一封信。妈妈，我要
声泪俱下，我已经不记得我怎么写的了，反正大概就是向他冷静地表达了一下，我这个不是头脑一热做的一个决定，而是我确实是真的很想学，我想了解这个事情啊，怎么怎么样，就大概讲了一下这个事情。然后我妈就又给我回了一封信，说是啊、哦，我一开始没有想到你其实是啊、有仔细想过这件事情，但是你如果想的话，那我们就支持你去学。对，然后我就开始报班啊、艺考啊，
很好的妈妈，
到了现在这样，
很好的爷爷子，
是的。哎，就是同样平行的对比，我跟我爸妈的那个交流就比他差好。
你也写信试一下？
没有，我就是硬刚，我不学理，我就要学问，记特清楚。我大三转了专业，之前是学金融会计的，然后就给我爸打电话，我不学，我就是要转，你怎么说我都要转，我已经跟教务处转完了，然后啪把电话
就通知你。
对，因为他们俩管不了我，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爸爸气死了。我觉得我做的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 且是不太有我父母的一个介入的一个决定，是上一次换工作。如果听没理想听的比较多的朋友可能会稍微有点印象啊，就是我并不是一直在看理想待着的，我是一个回锅肉，就是跟那些101里面的选手一样参加了一届。
敲黑板，今天中午可以有一个人点回锅肉。
我是101的那种回锅肉来的，回锅之前出锅的时候去了哪个锅就去了另外一个锅。当时决定换一家公司的时候真的很纠结，一方面会觉得要换过去的那个有 offer 的那个公司，应该是说它知名度很高，也会觉得哇这么有名的一个平台耶，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去这样子。但是同时我又是一个有点怂的人，因为在看理想的时候当时又觉得哎，猫爷是个很好的领导，这边没有什么大的事儿，就是你能懂我什么意思吗，就是这边没有什么很大的那种膈应到我的事儿。但是当时是机缘巧合得到了这么一个机会，会觉得说哎，我还挺想去一个新的平台试一下，但是一方面我又会很害怕，因为我觉得那边很卷啊，是一个跟看理想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但我最后决定去就去了吧。我现在要回溯一下，还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又是看了一个微博，完了我就是很喜欢刷微博，这具体有点忘了，但是他肯定说的也是那种如果有一些令你摇摆不定的事情的话，你就根据直觉或者是你不要太担心后果会怎么样。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是有那个能力去承担这个后果的，改变这种事情你既然这个事儿来到你脚边了，你就不妨去试一下。就大概是在那个时间点可能就刷到了这么一条微博，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法推给我的，反正就有大概这种可能比较安抚性的那样的一条微博，然后安抚了一些我当时心里面的焦虑。现在结果就是又回到了看理想，所以就又是这个你说的那个绕路绕着绕着又回来，然后就回来这边当回锅肉了。但现在这个事情过去了那么久之后回想起来，其实会发现好像也还好，真的就像当年那条不知道是不是算法推给我的微博说的一样，就是那个其实那个后果我是可以承担得了的。也有点像是我们那个东北副总陈总不是说过吗，当你想要改变的时候那你就去改变吧，无论这个改变是好还是坏，就这也说明了你当时的你是需要这么一个改变的，所以你就去做就好了，无论结果是什么这个你就到时候再说，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意思。
可是具体的后果是什么呢，你想过吗，你列出来过
没有，在新的地方干出一番事业就觉得
那个叫后果吗，
是啊，
没有干出的东西叫后果吗
所以你是什么无言见家就老乡之类的
无言见老乡，
无言见江东。
你第一次离职的时候是不是也给猫爷写了一封信，
写了肯定是写了的，因为我很尊重这边的那份工作，然后也尊重之前猫爷给我的一些领导啊指引什么的。当时第一次决定离开这个公司的时候是哎，说实话有点这个道德负担，当然我知道这些很 naive， 但是当时的自己是有一些道德负担在的，所以还是会比较郑重的向直属领导表达了这个事情，建议嘉瑞也加入我们的写信大军。
嗯，好难
都会有一些担忧了，但我觉得情绪上或者是心态上的担忧都是可以自己处理的，它其实不算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那你不早说，
我那时候也不认识谁来拜托
反正就是有过那么样的一段时间吧。哎，当年的自己也没怎么参透什么心理学的一些心理健康知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
空
焦虑，对对对，内耗然后空焦虑，
这就是那个防御性悲观嘛，之前讲过，就是你把一件事情的后果你想象如果自己做了它之后最糟糕可能会发生什么，说我最糟糕我就想我老了之后会捡垃圾，我可能真的已经悟了，就是按照陈总的那个东北副总的时间表来的，就是以5年为单位想到自己老了之后就是捡垃圾，那捡垃圾就捡垃圾了对吧。哎，这种事情发生不发生的很难讲，但是发生了的话你也就是只能接受它。有一个
捡垃圾吗，
有一个小的寓言故事让我记了超级久，
你说
我忘了是谁写的了，如果评论区有朋友知道是谁写的话可以标出来。对，我就记得这样的一个故事，是一个王子，他曾经非常的有钱也很有势力， 但他的心也很善良，所以他就是在路边走或者是看到一些过得很悲惨的人的时候，他就会心里想，天哪，他过得好悲惨啊，这可怎么办啊之类，他就会这样想。结果后来发生了战乱，然后他们的国家衰败了，他就不再是王子，他成为了一个乞丐，类似于这样子的境况。之后呢，就有人在看到他之后会像他以前一样感慨他自己，说天哪，他好惨啊，他怎么现在过成这样子之类的。那个王子就会正色跟他说，你不要这样说，因为惨他就是惨，就每一个人他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经历，这个情况发生了，那你就接受他，你就承受他，不要去感慨别人这样子啊，好怎样怎样，他是没有用的。然后我就记了很久，就好像是你确实不应该去评判一些别人怎么样的情况，它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你就是要接受它。
可是回到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你有的时候会纠结一件事情你做还是不做，但是如果这个你觉得不做，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悲观的预期，那放到林兰这个情况里面，或者是我们说我们觉得会老了会捡垃圾的这个情境里面，那这个负面的不太好的预期是并没有发生但好像会发生的情况下，人该怎么办呢？
现在我觉得我好像变成了一个 master
不是因为短期的，就比如说短期的我们在做一个具体的事情，然后知道他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做或不做是不是很清晰的，然后你也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但是就是在漫长的比如40年之后的事情，或者甚至5年之后，就是你没办法预测，但你有一个不好的预期或者是一个什么的时候，
比如说润还是不润这种，
就是你怕就是藏了一个什么草灰蛇线，再多年之后突然怎样怎样。
对对对，这个是我比较，就是我可能眼前没有什么特别让我觉得不行的事情，但我就是觉得多年以后我一定会非常糟糕，
像一个长线的投资。
但是我可能会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吧，就你可能在每一个，虽然你现在做的这个决定，那你之后你还可以做微调啊，你在每一个节点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行动，因为谁肯定都没有办法一眼看穿自己的命运嘛。如果你真的对自己的命运非常悲观，因为最后那个点是没有人知道的，而如果你现在一定要去假设自己那个点会很悲惨的话，那这就是命运啊，因为你过程当中会做很多的调整嘛。
好哲学的一段话，没想到这个题本来是聊纠结从外卖点什么上升到了没有人可以一眼看穿自己的命运
是啊，
没有人，
就你像那个什么进击的巨人里一样，艾伦肯定不知道自己最后，你们知道吗？
没有，
最后
其实是那样，他那么渴望去翻过的那堵墙，最后翻过去的时候觉得还不如墙里面。
我擦，这简直上升到了，你是古希腊掌管命运的神上升到了一种希腊神话的悲剧的诞生的那种感觉
所以就是人接受自己碌碌无为的一生比较好吧
我不承认我碌碌无为
或者是白忙一场，这样会活得比较幸福吗？
我会每天 happy 的活。
王迪老师说是碌碌有为的，
对啊，碌碌有为的一生啊。
对，历史上每个小小的普通人都是碌碌有为的人，是我们才制造了这个历史。
是，我还蛮喜欢碌碌有为这个词的，就虽然很down，就你知道自己那个命运不会有怎样大的波折，但是你仍然是一个有为的人。
好吧好吧，大家对于那个你们如何做重大决定这个事儿，还有什么 tips 想要分享一下吗？当遇到了一个比较令人纠结的事情，你们如何去推动自己做出关键
算命
把命运交给别人
你这个好消费主义就是用算命来，
你可以自学算命啊
啊，这个不失为一种方法，嗯，可以接受这个 tips。
作为一个电视剧儿童
你从电视剧里面学到了什么？
就是有学到一些，就小的时候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我很喜欢看《倚天屠龙记》，因为我很
喜
欢赵敏。
但你看是哪一版？
我看苏有朋吧，抱歉
再见
不好意思，其实我都看过了，但是我会更喜欢苏有朋贾静雯那一版。我会很喜欢赵敏那种很果断的性格，我现在都记得他在抢亲的时候，就是周芷若和张无忌他们要结婚，你现在已经 lost 了对吧，
你就直接说吧。反
正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要结婚的时候，赵敏当当他就出现在了那个结婚大典上，他要把张无忌抢走，虽然张无忌不值得抢了，但是呢他当时的那个对话还蛮有意思的。他对张无忌说，大丈夫别犹犹豫豫，到时候省得遗憾终身，就是 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话。哦，我觉得哇好酷啊，他就是这样斩钉截铁的，他为自己能做的一切在那个当下都做出了一个决断，然后他还这样去提醒别人，就是你要做这个决定你就做，你跟我走你就走，你不跟就不跟，就随便。但是他做出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就不会再为任何事情后悔了。那个场景对我影响还蛮深的，所以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我觉得那就做啊，做了之后就爱怎样怎样吧，就放掉一些控制。我所有的控制都是在我做决定的当下发挥作用，然后后面呢就再说，对，
后面的事就让将来的自己再去解决。
对，那就是不是我的工作了，
相信未来的自己，
是就随便吧。
叶子
完了，我根本没有什么，我觉得我今天是来学习的。
他目前仍然是坐在半夜要坐在床上去，
对，
他还没有悟出一个
但是我觉得刚刚嘉瑞说的那个很好，就是你要去有几个可以去讨论一些决定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方面是你可能你在跟他们聊的过程中你自己其实就有了这个自己的判断，一方面就是一些可能那些朋友他确实是能够给你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有些事情的决定上面。
嗯，
但是我没有
但是我觉得叶子是有，他是不太敢去麻烦他们。
对，
就你可以相信他们可以承受，
就比如说他
他现在就一直在引诱你
对，
快把你的事儿
说
给
他，
真
的很想
我不是，我就是会看待这种事情我会有点着急。
你说出来呀，
然后因为他说出来之后这个世界也不会崩塌然后听你讲这些话的人也不会就是啊就怎样炸掉，也不会
我觉得要我说的话，那我也要引经据典一下。我是最近呢才非常迟缓的看了、那个、
双雪涛，
哎呀不是我看了那个谁先爱上他的
哦、
真的隔了好多年才看这个戏，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戏它挺好的，它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在所有人都歇斯底里之后事情会达到一个大融合
竟然是这样。
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戏很可爱也很温暖的一个地方。我其实还挺喜欢里面那个谢盈萱的那种那个角色的，因为她其实就是一个很歇斯底里的妈妈，然后她也是一个同妻，她受了非常多的苦，整部戏都在那讲说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就有很多，他就跟邱泽说你还有良心的话就把保险金还给我啊，不对，还给宋正远的儿子。然后他又会去那个邱泽的家里面打扫卫生，因为他儿子只住在邱泽的家里面。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你有很多纠结的部分，你有很多来来去去，你自己大崩溃，你也很歇斯底里的部分，那可能都是一个过程吧，你就把他们都喊出来，或者你把那些东西都表达出来之后，事情呢到最后它可能就会像一个电影一样滑向一个大团圆的大和解。因为你只有把你的纠结拿出来跟这个世界对碰之后，它才有一个解决的空间嘛，要不然你一直放在自己心里面的话它很难解决掉。
但我确实觉得人有自己的命运，因为很多人他可能纠结的那个点不是跟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相关的，是跟其他人的声音有关的。可能有的人想让他做这个事情，有的人想让他做那个事情，这两条路都是一种不错的生命或者生活选择，能让他过上不错的生活，他就会在这两个中间去选。但其实这可能不是他自己真正想要的，对。但有的人可能选了之后也过得不错，那这样也蛮快乐的。那有的人可能
不是真正的快
乐可能他选了之后他突然自己内心的声音冒出来，那就新一轮的纠结。但是人肯定会选择自己想要的命运。
好的，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关于纠结的谈话大概落在这里也蛮不错的，因为到了现在这个点是时候要点我们中午吃什么外卖真的现在要点了，
点锅包肉吗？不是
好的，那我们就在一片欢声笑语和对于这个命运的讨论里面结束今天的对话。让我们来三二一一下看哈，那就三二一，
就这样吧。